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知道神设立救恩是有一个目的，救恩的目的在哪里？要使所有信的人可以成为他的儿子，他要使每一位相信他的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得救就得了一个名分，得了一个位分，但是不要让我们的身份只停留在这里，因为最终的目的，神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所有的儿子进到哪里去？神永恒的荣耀里面去。哇，那是有一个目的在那里，有一个目标在那里。那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我们是希伯来人，对不对？还记得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吧？过河之人，对不对？就像亚伯兰，他过河过了伯拉大河，进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那真的是要凭信心前往，神叫我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从世界过河，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好像过河一般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来，得救了。但得救不代表就结束了，我们还要进到荣耀里面去，那是一个目标在那里。所以不要以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没事了，出埃及是个开始，目的在哪里？进迦南得地为业，享受安息嘛。那我们得救不要仅仅得救以为拿到上天堂的门票那可以了，等着对号入座，就在那里坐着做基督徒啊，一天到晚就糊里糊涂不是的，我们还要继续奔跑天路。奔跑的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信心。因为环境不断在改变，不断的会影响我们那个奔跑的信心。有时候我们缺乏力量，那是因为信心的关系。所以第三章一直在强调，用以色列历史来告诉我们，他们都得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要所有人进迦南，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享受神给他们的安息，这是目的。但是在过程中他们遭遇了难处，他们信心就怎么样？偏了嘛，对不对？他们看环境以至于他们的信心就动摇了，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应许里面去，享受神给他们的那个这个恩典嘛，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给他们的安息嘛，以至于他们一个一个都倒闭在旷野。圣经说他们有那不信的恶心。所以在三章我们看一下三章十四节那边特别讲到了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什么有份呢？哇，所以请注意，我们都很想在基督里有份，但是前提是什么？要把起初那确实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所以希伯来书在讲一个东西，那就是信心要坚持到底啊。所以第四章接着希伯来书作者又继续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好了这边讲到我们，请问谁是我们？谁是我们？这第四章开始讲到我们，其实就第三章开头讲到，他说我们，你看第三章开始说什么？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什么是我们？就是一同蒙受神的一个呼召，过圣洁生活的弟兄们啊。弟兄当然包含姊妹啦，这边讲到是同盟神从天上来的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子，就是要把所有神的儿子进到神永恒的荣耀里面去。 享受那真正的安息的这一批人，叫做我们。那请问你是不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啊？是啊，所以读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啊，哦，不要把我们很多人喜欢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大家一起去啊，我不去。所以我们前面常常讲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应该常常讲我的神，不要把自己藏在我们的里面啊。而我们就是蒙了神应许进入永恒荣耀的这样一个应许的人，而且既蒙留下也就没有倒闭哦。那些倒闭人是这样的人，不信的人，倒闭在旷野不信嘛，对不对？神借着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请问他们有蒙受神的应许有没有？有，每个都蒙了神的应许。你们要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神有没有应许每一位要进到那个地方去？有，每个人都蒙了应许。他们蒙了应许是蒙了应许，但是却没有进到那个应许的实际里面去，也就是没有真的享受到。啊，为什么没有享受到？因为中途不信嘛，来到旷野的时候看到太多环境的难处嘛，他们就抱怨，哦，没水喝抱怨，没有好东西吃抱怨。哎，其实他们吃东西好不好？好啊，哪一种好？玛拿，吃过玛拿没有？
没有。
哦，四十年同吃同一个口味的玛拿，倦不倦啊？倦了 啊糟糕了，四十年都从吃同一本圣经，倦不倦啊？好疲倦，就读来读去还是同一本，对不对？玛拿，哎，好像吃久了会腻，对不对？但是却是一个属天的粮食，哎。然后他们就抱怨嘛，哦，埃及哦吃鱼，哎，不用花钱了，河里一捞就有。哦，黄瓜、韭菜，对不对？葱、姜、蒜，哦，很好哎，我们都坐在肉锅旁边吃啊。如今只能吃一种东西，叫做玛拿。你知道玛拿是天上降下来神恩典的食物吗？哇，我们都很羡慕，对不对？但是他们却常常抱怨。再来，在地加斯的时候，摩西派十二个探子进去。你不要以为这十二个探子是平凡之辈啊，每一个都是各支派的族长，都是大有智慧、大有勇气、大有信心的人。当他们进去迦南地窥探那地的时候，一出来，哇，扛了非常多的土产出来，用扛的葡萄很大很大，汁美啊。这个味道好，这个汁又多，要扛着出来。哦，的确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啊，四个探子说怎样？哇，那个地方好是好，不过那边的人也真的是非常可怕，个个都是巨人。哦，他们城墙啊又高又厚啊，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一样。请问谁说他是蚱蜢的？不是亚纳人说的，谁说的？那十个族长说的，我们像蚱蜢。哇，埃及这个以色列人一听怎么样？哭啊，闹啊，摩西啊，你是死没良心啊！不，抱歉。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什么意思？竟然带来这个地方旷野让我们死啊？这怎么带的？神有没有应许给他们？有，神的应许是这么实在，带领他们去。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要得他安息的应许的话，就当怎样畏惧？你知道什么叫畏惧吗？畏惧中文可以翻成敬畏，敬畏神。什么是敬畏呢？什么是畏惧呢？畏惧就是以神为事，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神说什么话我就遵从，哎，这叫什么？另外一个名词，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叫什么？
顺
服。顺服，以神为事，敬畏神。如果是以神为事的话，看到环境的确有难处， 的确那里的人身强体壮，哦，骁勇善战，但是神有应许。看环境，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建立在敬畏畏惧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信心就容易飘嘛，害怕嘛。但是另外有两位探子，约书亚跟谁？加勒，对不对？他们却说，太好了，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神要带我们进去的那个地方太棒了，那些人要成为我们的食物。为什么敢这样讲？难道约书亚跟加勒长得比较壮吗？比他们大吗？有没有？也没有嘛。但是他们信心却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认定神，以神为事，他们敬畏神，他们畏惧，畏惧神，你就不会畏惧环境，这叫做信心啊，这叫信心。好，神有一个目的地在那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了，我们要如何进去呢？信心，什么样的信心？畏惧，敬畏神。所以很重要的一点，你的信心要坚固，你要敬畏神，不要敬畏你的环境。当你敬畏环境的话，你必然没有信心，因为环境在改，那个环境太可怕了。我们进去打，我们会死哎！我们像蚱蜢一样，人家来一吹牛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以神为事的话，我们却看到神应许我们，尽管他们长得非常高大，我们跟他们征战，我们必然是得胜的，这叫做信心。所以基督徒行事为人怎么样？是凭什么？是凭着信心，不凭什么？眼见。我们看到眼见的环境了，哎呀，看看别人，哇，好高大，看看自己，蚱蜢一只啊，你怎么敢跟人家打呢？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根据神的应许啊，所以他这边才讲的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哦，神有个应许要给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心态呢？畏惧。这边讲到应许，神的应许大概简单分两种，一种应许呢，是你不用做什么的，神就主动为你预备的，那这一种是没有条件的啊，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不管你信心大也好，信心小也好，神都为你预备的啊，这是第一种。那这一种的应许呢，一般来讲是跟神永恒的计划有关系的。另外一种呢，是带有条件的。带有条件的应许呢，一般是跟你自己去享用神的供应，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应许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是没有条件的应许呢？比如创世纪就很多了啊。神啊，神说啊，这个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带核的果子有蔬菜都可以吃，你需要做什么吗？你不需要，神说给你就给你。再来，神应许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这个战胜魔鬼撒旦。这件事情有没有在咒诅的时候，有没有第三章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有没有？女人的后裔要这个蛇的后裔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对不对？但是女人的后裔却要践踏蛇的头。这个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讲到是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要战胜魔鬼，这件事情跟永恒的国度有关系，所以这个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再来还有许许多多，那比如说神设立这个整个救恩的计划，在救恩的过程里面，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成就了救恩，这件事情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你都不需要做什么。再来弥赛亚来，这个是跟神的国度有关，你也不需要做什么。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哎，你不需要做什么，对不对？你只要接受就好了，你就可以在那边享受。但是有一些带有应许的是有条件的，那这个也很多，也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救恩好了，救恩说啊，是神一个白白的救恩在那里，但是怎样的人才可以得到？信的人。约翰福音3:16怎么讲？他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嘛，对不对？神成就一个救恩，神差派他的儿子来，不用，没有什么任何条件，那是跟神永恒的国度有关。但是你如何得到这个救恩呢？信，是不是你要信？那再来很多，比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那开门啊，寻见啊，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对不对？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先叩门才帮你开门，你不叩门呢，那你就没办法开门。那你不寻找就怎样？你就寻不见嘛，对不对？好，创世记十二章一到四节那边讲到说，神祝福亚伯兰啊，当时叫亚伯兰啊，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神就开始祝福了，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名要为大，凡祝福你的我就要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就要咒诅他。哎，后面是不是一个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有条件的哦，条件是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那神有一个条件在那里，如果你照着去做啊，你就在那个祝福里面，如果你不去做，那个祝福就没有领到。所以十二章创世记十二章第四节他说亚伯兰就去了，代表他们去。所以亚伯兰有没有蒙福？有。亚伯兰蒙福是因为他听神的话去做。再来看很多例子啊，比如说十一奉献，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那边怎么讲？神说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你们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让你们怎么样？无处可容。什么叫无处可容？躲都躲不掉，不要都不行。那个福大不大？你要不要？要，大家都要，但是忘了做前面那一件事。前面那一件事是什么？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哎，什么叫当纳？你知道吗？就是你非缴不可的，像那 IRS 报税你就知道了。你可以不缴吗？没有，你每次算薪水你就啊，这是国税局的啊，这是我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说，哎，这是神的啊，这是我的。我们都想蒙福，我们都想得福，但是却忽略了神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只想得福而不照神的话去做，那很抱歉，这个福没有办法临到你。不要在那边抱怨，因为神说的非常清楚，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纳的，但是神说的当纳叫做奉献，叫做奉献。那奉献，你知道奉献的钱谁在用吗？神在用啊。谁在用？我其实弟兄姊妹是最大的受益者啦，对不对？今天在这 building 里面，哎，这钱哪里来的？从天上蹦出来就给你了，是吗？多少弟兄姊妹，我们不敢就想流血流汗啊，对不对？但至少很多人是 refinance 把钱捐给教会。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享受一切，这个是叫做奉献。你会发觉这个神哦很有意思哦，你们把钱捐出来然后自己用，神说这是奉献给我的。哇，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神说这样的人我不得不祝福给你，要把天上窗户为你敞开，倾福给你，而这福大到一种程度，叫你无处可容。你要不要这样的福啊？
要
就去怎样去做吧，对不对？知道还要行道嘛，你不行道，那就是跟你的这个无关了嘛，哈、哦。Amen。
Amen。
哎，真的要去做哈。哦，牧师很怕讲奉献的信息，讲了之后都哎呀都进到你口袋，天哪！信徒的脑袋需要被调整啊。好， 这边讲到说，我们是蒙留下可以进入这应许的，应该存一个敬畏神的心，畏惧，这个意思哈。或有人似乎赶不上的，哦，的确有些人就赶不上。我们不要像那些赶不上，为什么他赶不上？信心的问题嘛。是啊，神你是这么说的，但是，哎呀，拿不出来啊，不愿意啊，舍不得啊，哦。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边特别讲到的福音，请注意，这边的福音不是讲得救的福音，不是。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福音是进安息的福音，进到永恒安息的福音，进到神荣耀里面的福音。因为希伯来人代表他们都是怎样的人？都已经是过河的人，都已经是出埃及的人，都已经是从世界出来的人。请注意哦，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知道他对象是神，所以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人。简单讲，信主人的确有一些人就赶不上，那个信心赶不上。是的，我是听到应许的，是的，神是要带我进入迦南美地去的，但是环境改变的时候，我赶不上，我信心跟不上。所以这边才讲说，他所听见的道，所听见那个应许，进入迦南地，进入那永恒安息的这样的一个道，跟他们讲是无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信心跟得上，以至于他们一个一个就倒闭在旷野里面。最后谁进到迦南地去了？约书亚、加勒，其他第一代的没有一个进去，包括摩西在内。当然不是摩西没有信心，而是摩西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到底，就是因为他多打了一下，神吩咐他要磐石出水，但是他才气不过了，一样就掉下去了。好，那个历史我们就不再讲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哈，知道还要行道，我们听到要不但是听到，而且要行道啊。所以他说，正如神所说啊，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在怒中代表神怎么样？是非常严厉、非常严肃的，在那边宣告，他们不能进我的安息。为什么不能进去？那个信心跟不上，代表他们不畏惧神嘛。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随神一定要把那个起初确实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你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话背下来哦。保罗常常劝我们哦，你们啊，要用诸般的智慧啊，把神的话牢记在心内哦。也就是说，你拼死拼活都要背神的话哦，用各种的方法把神的话背下来，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哦。希望你们把它写下来哦，作为你的座右铭。特别当你遇到环境的时候，心里飘来飘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更是需要起初确实的信心。为什么是特别讲起初？因为刚开始哦，那就火热，真的，我们信主爱主，那刚开始都很火热，慢慢就冷淡，你知道？那这讲男女朋友你就更清楚了，哇，起初那个爱的那个样子哈，不要结婚两年之后就冷淡下来了，特别是男人哦，哇，男人是猎物性的心的哈，每次做一个 project 哦，哇，拼命做，做完了这 project 怎么样？就放在那个地方。这结婚前的 project 就是努力追追未来那一半，追到手了呢，放心的放在家里，然后就开始去做另外一个 project 去了，不是去追另外一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好好去工作了，是吧？专心在工作啊，在事业上去追求，男人是这样心态啊，但是女人是反过来的，女人是反过来的啊，所以请我们的弟兄一定要确实持守起初的那个爱心啊。让你的婚姻可以久久长长，恩爱每天呐、啊、哦。他说，他们断不可，那个断是绝对不可啊、哦。 没有信心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安息。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功，又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六节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话。我们先把它读完，好，我们再解释哈。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把那安息把它画下来，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边特别讲到一个那安息啊，那个安息，那个安息到底是哪一个安息呢？我们就在想，难道是安息日那个安息吗？其实也不是。然后耶稣来已经特别讲得很清楚哈，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好让人知道说有一个安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你知道安息日是哪一天吗？星期六，是星期六哈。啊，为什么我们不在星期六聚会，我们在礼拜天聚会呢？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牧师说了我就来了嘛，礼拜六没有啊，礼拜天有嘛，我就这样乖乖的来嘛，啊，至于为什么不管他，反正我来就对了，啊，那也不错了哈，傻人是有傻福哈。神创造的时候用六天创造，对不对？人在哪一天创造？最后的时候，第六天创造完了，神创造完了，然后神纪念第七日，祝福第七天，第七天啊，他就安息，安息就歇了一切的功。那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创造，前面的创造是为了干什么？就为了最后创造的这一个。所以神说的创造是为了人，创造的人就不再创造东西了，对不对？然后把万物跟人一同带到哪里？安息里面去。你看到神的目的在哪里？神的心意在哪里？神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使万物，特别是人，进到安息里面去。这是神永恒的目的哦。但是人呢？人你去看到不顺服，不顺服从哪里？从亚当开始。神对亚当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个果子不能吃，哪一个果子？分别善恶树。哦，然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什么魔法吗？其实也没有，跟平常果子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说神说这个不能吃就是不能吃，那个就是一个顺服不顺服的一个东西在那。今天绝对不会让你缺食物，因为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蔬菜你都可以吃，你尽情的吃，漂亮的果子多的是，但是只有这个不能吃。顺服你就蒙福，你就在伊甸园里面。但是亚当去吃，亚当去吃就代表怎样？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啊，不听从神的话，那怎么办？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所以他的灵就死了，就被赶出去了，没有安息了，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不会改变，神要把万事万物，特别是人带到永恒的安息里面去，这是永恒的计划，不会改变。即使人在过程当中犯罪了，神的心意依然是不会改变的，依然是不会改变。所以为什么是一个安息日？为什么是一个母亲节？因为母亲节嘛，为什么是一个母亲节？让你想起来今天要特别的尊荣妈妈们，对不对？如果没设一个纪念日，啊，每天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就忘记了， 神设这个安息日，让人可以知道神是为我们预备了个安息，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能做，不能做的目的哦。你看那犹太人就把他怎样，变成律法主义，也不是律法，叫律法主义。哦，什么叫做什么工都不能做？哦，一天不能走多远啊？啊，洗手要怎么样？不能拿重物啊，超过多少就犯律法，这规定很严格的啊，变成律法主义，把自己绑死在那里。其实神的目的是干什么？什么叫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目的要干什么？在思想神的一切的恩典，思想神创造的恩典，一切的恩典，让你来亲近神。所以设立安息日很重要的目的。思想神，亲近神嘛，对不对？来享受神嘛，这是安息，什么工都不能做，是来享受。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把自己绑在那里，哦，这样犯律法啊，那样犯律法，哦，所以耶稣说，这个安息是救人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认为不可以耶。哎呀，神爱世人，神就是来救人，他们救人是说不可以耶。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很偏差，对不对？因为字句啊，字句真的叫人死啊，啊！所以我们不要陷在那个字句的里面，要活出在圣灵里面那个精义出来啊！安息日是来思想神的恩典，同时在安息日里面，神特别告诉以色列百姓啊，你也要纪念你们怎么在埃及里面为奴的日子。所以你要善待那一些寄居的寡妇啊，啊，寄居的做寡妇的孤儿寡母啊，你都要去恩待他们，也不可以让他们工作，你要去善待他们。这是讲的什么？不但你要领受恩典，你要怎么样？你要给出恩典。所以是安息日。那现在我们为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守安息日？有没有？有没有？
有。
啊，不太敢，不太想讲啊，因为我们现在礼拜六没有啊。那你就知道，如果你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你弄懂了，你真的知道明白，安息日原来就进到神的里面，享受一切的安息。难道只有礼拜六可以享受而已吗？什么时候享受？时时啦，每天啦。所以照理说每天应该都是安息日，对不对？哦，那我们为什么礼拜天要聚会呢？主日呢？因为耶稣 主日复活嘛，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庆典嘛，对不对？哎，诗篇那边也特别讲到嘛，对不对？这个房角石，对不对？你们被众人所弃的那个房角石嘛，对不对？如今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嘛，因为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嘛，这个房角石从死里复活了嘛。哦，诗篇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所以主日在庆祝什么？主耶稣的死里复活，哎，所以是欢庆的。连我们的那个程序单呐，有人都把它叫做什么？节目单呢？有人听到啊，节目单啊，我们教会为什么可以印节目单啊？这么不严肃啊？啊，实际上是不是节目单？既然是个庆典呢？欢喜快乐，哎，所以欢喜快乐的时候，在家里，哎，我看电视讲道也可以啊，有没有这样的心态？除非你是没办法，否则你一定要来教会。为什么？一起来庆祝嘛。所以主日是一个庆典啊，所以我们观念要稍微了解一下。所以这边讲到。